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的布道会。我们首先来唱一首赞美诗，来颂赞天上的神。58首，请大家翻开58首。耶稣领我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是独一无二的真神，你在起初为我们人类安置了蓝色的天空，美丽的大地，让我们生活在无忧无虑的环境里，不愁吃穿。因为你的爱，我们才有生活的能力和生存的勇气。每早晨我们能呼吸到你所赐新鲜的空气，享受你出太阳带来的光明和温暖。你又按时下雨，滋润大地，调节气温，并使农作物成长。但你从来不向我们索取日光费、雨水费或氧气费。 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父亲，慈爱的天父，你的大爱时刻留在我们的心中。遗憾的是，始祖亚当夏娃因为违背你的命令，吃了善恶果树上的果子，犯了罪，因此死就临到后世的子孙。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你的荣耀，失去了做你儿子的身份和资格，将来还要下地狱与撒旦魔鬼一起受刑罚。慈爱的天父真神，你爱我们，不忍心让我们永远受苦刑，你安排了救恩的计划，按你所定的日期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生，来到世界拯救人类，为我们受苦受难，甚至受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到地狱受苦刑，叫我们传扬你舍命的救恩。今天我们遵照你的吩咐，在大同教会举办布道会，恳求你的圣灵匆匆忙忙感动所有来到你面前的会众，让他们心窍得以打开，明白你永不止息的爱，不但今生要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疾病，赏赐我们平安，而且在永远的未来更要救我们到天父的国度，享受好的无比的福气。愿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带领这场的布道会，让亲爱的慕道朋友明白真道，愿你进一步来查考天国的福音，将来与我们共享永不止息的爱。哈利路亚，阿们。我现在先把我们今天哈今天的这个流程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哈。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布道会的流程哈，我们就分为三部分。啊，头一部分就是诗班的献诗，那我们要请高级班的这个学员来帮我们献唱。第二部分就是见证的分享啊，我们要做这个泉源之谷啊的这个见证，我们要请叶志恩弟兄啊来做见证的分享。那么第三部分啊，我们就是祈求怜恩啊，我们就要请我们的注目传道啊张成全传道来帮我们啊来这个介绍。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司仪。
哈利路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与来到会堂的好朋友们，大家午安。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下午的布道聚会，愿我们天上的真神赐给我们在场每一位平静的心，让我们能借着诗歌颂赞、见证故事分享与祷告祈求，更深刻的体会与认识我们在天上的另外一位父亲，享受他所赏赐的恩典与福气。我们刚刚谢谢赖执事为我们带领唱诗与祷告，我们刚才有一同唱了一首诗歌，是耶稣领我，耶稣时时日日领我们走过孤单忧伤一生的路程。亲爱的朋友，您每日的生活是否平静稳妥？是谁陪着您走过风险与孤单？接下来我们请教会高级班为我们献唱诗歌，让我们静静的聆听，用心的去思想，您的生命每一天为什么忙？你的心可有何住处为主？ 我们很谢谢高级班为我们献唱的这些诗歌，让我们能重新思考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当我们软弱与无助，当我们忧郁与试炼，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会如何。可否思想过，让天上的父耶稣做你心里的主，将你的心门快快打开，让耶稣住进来。接下来，我们邀请叶志恩弟兄为我们分享他生命故事的见证。
奉主圣名在这边，奉主圣名在这边做见证。亲爱的大方教会的各位弟兄姐妹，还有第一次来这边参加布道会的朋友，大家好。小弟今天想在这边呢，用短短30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在我身上的故事。我是原属新庄啊，是新庄教会的弟兄，这样看得出来。我今年39岁，那我现在有三个孩子，我是三个孩子的爹。那我的孩子呢，最大的小孩是一个是女儿啦，她叫佩安。然后另外有两个双胞胎，叫做允安跟木安，现在分别是9岁跟5岁5岁这样。所以你们会发现说，我小孩子的名字里面呢，都有一个安这个字。我想平安这件事情呢，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其实大家都是非常盼望跟追求的。所以小弟非常喜欢平安这个字，也就这样子把孩子都取名平安。可是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到底多少人能够真正得到平安，面对困境的时候能够真正抓到平安？去年啊，主耶稣让小弟经历一个很刻骨铭心但是又充满恩典的旅程。因为我在几年前啊，我的身体都有一些症状，就是一开始会左边的肩膀啊会觉得酸酸的痛痛的这样子。那可能本来都想说是在办公室啊坐太久啊，然后没有运动到造成的。也是快要中年了啊，就是有一些初老的症状，所以想说就是靠着运动啊，还是去中医推拿调理这样子。可是这个状况呢，在2年前慢慢的越来越不对劲。我本来只是会酸痛，可是后来我的左手啊会开始麻麻的，然后左手麻以外我也没去管它，因为想说也是就靠着复健靠着运动这样子。结果这个左手麻的症状慢慢的变成右手也麻了，现在两只手都在麻，然后后来左脚也麻了，右脚也麻了，就觉得不太正常。那我就又更努力的去看中医，更努力的运动，就一直跑步这样子。到了去年初的时候发现这个症状不是只有在麻而已这样而已，它开始会有僵硬的状况，就是我的手脚开始会有一些没有办法拿东西，或者是拿东西会突然掉下去。我到去年初比较后期的时候呢，我其实在拿笔写字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写自己的名字，我是必须像小朋友一样握着那个铅笔这样子写。那譬如说我要穿今天像这样的一个衬衫打领带，我也没有办法自己做，我必须叫我太太在那边帮我用。因为有时候教会要翻译，我要穿西装打领带，我自己在那边可能会弄30-40分钟，因为我的手脚没有办法控制。然后甚至呢上厕所的时候也上不太出来，就是小便会有困难这样。所以就觉得这个症状不太对劲，那而且头越来越歪一边这样子，就大家看到我好像都好像落枕这样。所以后来就觉得不太对劲，就开始去想说要做一个比较详细的健康检查。然后后来就在去年初呢，我就到了长庚医院去检查。那当然也是来来回回很多次啊，一直检查不出来原因，然后各样的检查都做过。不过最后他请我去照核磁共振，因为他医生发现说我的症状有可能是颈椎有问题。OK， 那就去照核磁共振。所以我后来呢在长庚就确诊，就看到照片出来发现我的颈椎里面呢第5节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肿瘤，就是因为这个肿瘤非常的大，那它已经大到压到我的中枢神经，所以我才会有四肢麻痹、四肢僵硬，甚至小便不顺的问题。其实当初听到医生跟我讲说是肿瘤，我真的非常害怕，因为其实我还蛮年轻，而且我的小孩这么小，所以非常的害怕。不过那个医生就跟我说，因为他是内科医生，他说没关系，这个还可以处理，他就帮我介绍一样长庚的一个很厉害的外科医生，他说你就去找他，开到完应该都没事情。可是那天去开去外科医生的诊去看诊的时候，当我进去，他把我的影片打开，他看了我的影片看了非常非常的久，看了非常久，然后一句话都没有说。但他后来说了一句话，他说叶先生，你这个没有办法开刀。我说什么没有办法开刀？你这是不是昨天才跟我说是有机会可以开的吗？为什么现在告诉我不能开？然后他就开始解释说，他就把照片打开来，他说你这个肿瘤啊其实很大，在颈椎里面大概有3公分，而且看起来好像旁边的那个动脉啊不见了，好像被它包住了，所以如果是跟动脉在一起的话，这个开刀有很高的危险性。我就一直听他讲，我的心就一直不断的沉，因为我之前其实在家里面有一些长辈过世啊，或者跟陪着妈妈去看医生，也是听别人听医生就是判他死刑，判他没有救，就是比如说癌症啊，就是没有救这样子。可是呢，但总是你在旁边是一个旁观者，那我第一次我当一个当事者坐在那边，我才知道原来被判死刑是这么的痛苦。当医生告诉我说不能开，我想到的只是我自己的生命就要到30几岁就结束了，我想到的是我那3个孩子怎么办。所以我一开始真的没有办法接受。那医生也是后来跟我讲说，那你就主动问我要不要去其他医院去看看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我都被长庚医院一个很厉害的医生判死刑了，我其实我人生非常非常的绝望。我那时候自己里面只有一个感受，就是说主耶稣，为什么你让我遇到这件事情？我也很认真去，我也很认真做圣工，为什么你让我遇到这样的事？这我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我们常在圣经里面，会在教会里面听到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可是当我坐在那边听到医生判我死刑的时候，怎么交托得出去？怎么交托得下去？所以原来一个很简单的勉励，其实要当你自己在那个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要做到真的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圣经里面有讲啊，他说叫你们的信心被试炼，就像被火试炼，能够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我被判死刑之后呢，我回到家那一段历程就是像被火熬炼一样。我记得当我从医院回家，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到房间跪下去祷告，结果我发现我连跪都不能跪，因为我跪的时候我的肢体已经非常僵硬了，我变成会往前趴。我就跟主耶稣说，我连要跟你祷告跪着祷告都没有办法，所以最后我就趴在床上跟主耶稣痛苦祷告，说主耶稣为什么会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后来晚上教会派我翻译，我想一想到底要不要去，我还是硬着头皮去，因为我想说抱着最后一次去翻译的心情去。然后在台上当然是很难过啦，当然传道都不太知道我的感受，所以下来之后我就跟传道说，传道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翻译了，然后他也揍了我一下，这样就是他叫我不要那么悲观啦。那隔天呢我还是，我后来做很多事情都是觉得怎么会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很多事情我都把它当作是最后一次去做这样。而且在熬练的那个过程当中，其实躺在床上真的睡不着觉，就躺着你就一直在想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就这样躺一躺就到天亮了。后来到了礼拜天，我本来也是预计要去南部参加一个亲戚的婚礼，那本来家人想说我的状况这样子就不要去了， 但我有一次想说啊，再去看一次最后亲戚的大家的面这样子，所以我还是硬着头皮去参加一场婚礼。然后在那场婚礼上，我整场婚礼都一直在哭，我自己的婚礼我都没有那么感动。其实不是，是我一直觉得我再也看不到我的小孩在教会里面成长结婚，我再也看不到他们在陪着他们长大，所以我一直哭。所以那几天呢，从医院回来之后，其实那个心真的就像刚刚圣经那一段话所讲的一样，一直不断的被火熬炼，非常非常的难受，非常非常的痛苦，而且一直不断的问神说，到底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件事情。所以后来那一天从南部回来的时候，我是坐高铁，坐完高铁换公车，我在公车上啊，已经过了大概三四天这种很痛苦的生活，其实那时候的心情已经非常非常的疲累，非常非常的沮丧，甚至是快到崩溃。可是在那个车上的时候呢，突然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啊，因为我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到达我的极限了，我再也没有办法忍受下去，已经到了自己最，就是已经到了极限，再下去就快要疯掉了。我跟主耶稣讲，用我最后的一个力气跟主耶稣讲说，主耶稣我不行了，我没有办法再这样下去了，我决定把自己交给你了。其实在这个之前呢，其实我心里面最挂心的就是我自己的生命嘛，这当然这是还有年轻就要面对死亡。那另外一件事情放不下的其实是我小孩子。那其实那几天过后呢，我比较能够接受说，好吧，主耶稣如果你要让我走，我可以接受。但是小孩子这么小，才四岁，两个四岁，两个八岁，那我太太一个要顾三个，你怎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呢？这个我没有办法接受。但是那天在公车上面突然有一种感动，也是因为走投无路了，没有办法了，我就跟主耶稣说，不行了，主耶稣我要交给你了。所以在那个坐公车的那个过程中，我没有在祷告，但是我在心里面好像把这两个我手上最担心的事情，一个是我自己的生命，我交给主耶稣，另外一个是我家人的未来，我也交给主耶稣，我就说，主耶稣我就交给你了。所以就这样子，其实心境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那当然不是说这个心境改变之后呢，你就不再悲伤，你一样会很难过，很想哭。特别是回到家看到家人，那个情绪就会更加的强烈。所以后来我发现啊，真的人要什么时候才能够完全的交托？人只有完全破碎自己，看见自己真的无能为力的时候，你才有办法真正把自己交出去。才有办法把这个忧虑卸给神。所以我后来呢，这个心境转换之后就回家了，我就开始做告别的准备。虽然一样很难过，但是总是觉得还是要把事情处理好，所以让我比较有勇气去做告别这个动作。我就开始在想说，我家里的房贷还有多少啊，然后财产有多少啊，负债有多少，然后把该整理的账目整理一下，准备交接给我的太太，因为后面就交给她了这样。那我跟我太太讲说，主耶稣如果要我走，我想他会照顾你们，比我在的时候照顾你们还要好这样子。那他也没讲什么，那希望他，我那时候想说啊，是不是他可以改嫁，再找一个帅一点的，在家悠闲一点。你就开始在想这件事情，很多很多的思考，很多很多的想法，然后再来转头看到自己的三个小孩，两个小的那时候大概4岁，我就跟他们两个讲，爸爸要去找，要去见主耶稣咯，以后可能没办法再见面咯。他们就笑一笑就走了，因为他们根本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大女儿她很懂事，她已经那时候八岁，已经其实很了解一些状况。那天晚上呢，我就拉她到了客厅啊，我们两个就坐在客厅，然后我就看着她，我就跟她讲，她叫佩安，我说佩安，爸爸要走了，我要先去主耶稣那边了，你一定要懂事，要听话，然后不要离开神，以后我们才能够见面这样子。 我就在客厅跟他告别。其实我那天我跟他讲了很多啦，讲了很久，然后我们两个一边讲一边流眼泪一边哭。那我其实不太记得我到底讲过什么，我只是后来事情过了之后，有一天我问他说，佩安，你知道爸爸那一天跟你讲的你还记得哪些？他说我记得你叫我不要离开主耶稣，所以他把这句话听进去。所以当心境转换之后呢，当我把自己交托出去的时候呢，我开始有勇气做告别，那我也做了告别动作。但是主耶稣很奇妙，就是当我们心境转变了之后，他就开始他的带领就出现了，让我觉得其实神一直都在。当我们交托给神的时候，他就会开路。所以呢，隔天啊，因为本来想说那个长庚的医生已经宣告没有办法了，所以其实家人的建议说，那你就再找另外一家医院看看。所以隔天我又到了另外一家医院去，想说就死马当活马医嘛，就再尝试一个机会这样，就去找另外一家医院另外一个医生去看。那很神奇的是，那时候其实跟我太太呢刚到医院呢，看到这个医院非常的漂亮，很像百货公司。然后我太太非常喜欢这间医院，她说，那她就直接跟我讲，还在走路，我还没有进去的时候，她就直接跟我讲说，那我们就在这边开好不好？就在这边开刀，就在这边住院这样子。那因为一楼有星巴克，对，所以她觉得她很喜欢这家医院。可是就种种迹象就觉得，很多事情就开始慢慢有些神的带领，就很多事情慢慢的很顺利。那果然呢，后来在这家医院去看诊之后，当然这些状况还是都在，不过医生就根据他的专业提出可行的一些医疗计划跟检查，然后最后就在这家医院开刀这样子。所以当我们心境转换的时候，当神开始带领的时候，其实很多的事情就关关难过关关过，然后神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带领我。那我刚刚讲说我的状况是颈椎里面有肿瘤，那肿瘤好像又包住动脉，所以医生一开始让我去做一个检查，叫做血管摄影，他要看这个血管呢流向跟肿瘤到底有没有被包起来。那非常感谢神的是，第一个检查做完的时候，他发现这个肿瘤呢并没有把动脉包起来，因为如果包起来真的也是没有办法开，很危险。他看到的这个结果是说，那个肿瘤是从神经这边慢慢长大，那血管呢动脉在后面，它被它推到后面去，所以影像看到的时候看不到动脉，是因为它被挡到后面去没有看到。但是这样的结果告诉我们说，这个刀至少可以开，可以比较小心的避开动脉的部分，然后不会危及生命，所以第一关就过了。那后来就开始住院啊，开始开刀。那时候医生本来告诉我说要开两次，因为脊椎是圆的嘛，那肿瘤它是就是整个圆柱都被包起来，所以要必须第一次从后面先把肿瘤清干净，第二次再从前面清这样。而且我有一节骨头呢也不见了，就是被肿瘤整个弄到不见了，对，就不知道为什么。所以那个地方还要装一些，就是要把肿瘤挖出来，然后装东西这样。那第一次开刀，我还记得开了12个小时。那12小时是什么概念？我记得有个教会的弟兄说，他跟他妈妈讲，自然进去开刀的时候，是早上8点，我进去开刀的时候早上8点，他就一直跟他妈妈讲说，如果我出来的时候有消息的时候马上通知他。结果他去上班到下班到加班回家，我都还没有出来，就12小时这样过去了。那我知道那时候新庄教会的很多知道我的事情的人都在帮我祷告。但是我第一次开完，医生就在开刀房里面就把我叫醒，他说因为医生其实很累啊，他告诉我说因为你失血有点多啊，所以呢可能还要再就只能今天到这边，因为你没办法开那么久，只能先到这边，然后可能下礼拜再开一次这样。就是买一送一的意思啊。去星巴克买一送一很开心，可是这个时候你听到其实有点腿软，本来只要两次，结果第一次开的太久，变成再开第二次就要再加一次。所以我又整个就让身体复原一个礼拜后呢再开第二次，又去把后面的肿瘤再清干净。这是第二次。然后第三次就是再过一个礼拜，就是从前面把这个脖子打开，然后去里面把肿瘤清干净， 然后最后放一个金属的支架进去，然后把上下两节的关节钉在一起。很感谢神，后来肿瘤化验还是良性的，虽然他把骨头弄不见，但是医生说就是良性，所以也不用做后续的处理。还有本来说因为我的神经有一节也是被那个肿瘤压住，而且那一节可能也要拿掉，那我拿掉的话我的右肩膀也就不能活动这样，但后来医生也没有帮我拿掉。所以其实在医院里面真的会受到很多肉体上面的折磨，就是开刀的这些痛啊疼痛啊等等。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是那时候，因为我们的宣道是习贤，他是以前我中级班老师，他在我开刀前还要打电话给我鼓励，他说开刀没关系的，就是现在都很厉害，你就一吸然后就睡着了，你就会睡得很舒服啊，什么都不要想，就是去就是放心的去开刀。真的就是跟他讲一样，睡觉就是一吸的时候就什么都不知道，那就很顺利的就开完了。可他没有讲的是后面起来真的超痛的，起来就是各式各样的痛，他没有跟我讲，不管是喉咙插管的痛还是身体一堆疼痛这样子。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些肉体的折磨，这些肉体的疼痛，只要会好都没关系，只要能够痊愈都没关系。所以最后我就住院三周，开了三次刀，那就是恢复了健康。所以我其实回顾整个过程呢，我一直在想说，到底哪一个是最大的神迹，哪一个点是最大的神迹。因为我后来回头想这件事情啊，我发现主耶稣的恩典早就已经存在在我身上。因为后来医生告诉我说，我那个肿瘤也其实已经跟了我大概五年左右，所以意思就是说我的脖子的骨头有一节已经空掉很久，当然可能后面两三年就是已经都空掉。那空掉有什么危险性？因为我在这几年都不晓得有肿瘤嘛，我该打球了我都会还是会去打球，然后骑摩托车上班，还有时候在家里面会跟小孩子玩摔跤，那么勒脖子的那一种。然后后来想起来更可怕的是，我刚讲说我会去中医推拿，那大家如果去中医推拿就知道最后 ending 的时候会有一个扭脖子，就是这样子扭来扭去。后来想说，哎，这个真的蛮危险的，就是那时候如果很不幸的在那个地方断掉，就可能就拜拜，或者是半身不遂这样子。我发现说，其实主耶稣在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已经保守我很久了，将近四五年之久。那有些人会觉得说，啊，你可能是那个长庚的医生啊，他嫌麻烦，所以把你就是不想替你开。那其实你的刀可能没有那么复杂。那其实我的刀呢，帮我开刀的主治医生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啊。所以我后来呢，辗转知道，听到他跟我们教会的另外一个长辈在聊天的时候，谈到我的事情，那个他就直接跟那个长辈说，其实叶真这个刀真的不是很好开。所以他说他也是靠着神在开刀的。所以我听到这句话，听到这件事情，也让我更感动，让我觉得说，真的，在我发生在我身上这件事情，不是一般而已，真的是神的一个很大的见证，跟神很大的恩典。所以回顾我整个过程呢，我觉得我的病其实不是特殊的，而且我觉得经历也不是很特别，因为。其实呢，每个人到最后都会面临这样的事情，我只是比大家先去看了一下，没有人可以例外。我记得我当我离开医院的时候，我转头看的空的病床，我在那边住了三个礼拜，我在那边受了很多的治疗，但最后恢复了健康。当我回头看那个空的病床的时候，我突然有个感觉，我还有一天会再回来。不是说我病会复发，不是说我会怎么样，而是我觉得其实人到了终局，每个人其实都要面对这件事情，而且大部分都会在医院度过。当你在那个时刻，当你在那个生病的时候，当你要去面对主耶稣的时候，你做好了什么准备？我在那时候被判死刑，被医生说我没有救的时候，没有办法开刀的时候，这个世界一切都跟我无关，世界依然在运行，但世界的一切都跟我无关。世上的这些权力，世上的这些事业、金钱，还是好吃的东西都跟我没有关系。我的时间好像静止， 只停留在我跟主耶稣的对话，只停留在我心中最在意的两件事情，我的生命跟我家人的未来。所以当我们面对苦难，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才知道什么东西在我们心中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必须好好的去思考，在我们还健康的时候，就像刚刚唱的那首诗一样，当你今日要离世的时候，你是否能够确定自己能够上天堂？所以基督徒不是不会得到苦难，而是基督徒在这个苦难当中，他有神可以依靠，有神可以抓住。当你很绝望的时候，你真的没有，你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你唯一只剩下一件事情，就是抓住主耶稣。我不晓得那时候如果我没有这个信仰，我不晓得如果我没有办法抓住主耶稣的时候，我今天的下场会如何。但是今天在这个过程里面，最大的神迹，当然我的病好是一个很大的神迹，但我觉得最大的神迹对我而言，是我在公车上为什么我能够把自己交托出去，为什么能够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这绝对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能够办到，这绝对是靠神的力量，我才把它做到这件事情。所以当然我很感谢神的，他让我的结局是好，让我恢复我的健康，让我可以回家继续打我小孩子的屁股，能够陪伴他们长大。所以在诗篇的84篇第六节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这段经文写说，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成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有时候人生会遇到一些困难，每个人都会，不管是信耶稣或没信耶稣的时候，你在那个地方你会流泪，你会痛苦，你会在那边像被火熬炼，但是只有主耶稣的恩典能够让那个流泪的地方变成泉源，变成恩典。这不是只是信念，这不是只是一个故事而已，是我小弟亲自的体验。所以希望今天还没有信耶稣的这些来慕道的朋友，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最大的恩典，最大的神迹。我的见证就到这边，愿一切荣耀归于天上的神，阿们。
是的，我们曾经思考过什么是苦难，什么是绝望，什么是生命，什么是平安吗？我们非常谢谢叶之恩弟兄为我们分享他美好的生命见证，让我们好好的重新思考我们这一生所经历过的，我们这一生所应该思考的。叶之恩弟兄经历疾病如火般的熬炼，这一路行过，步步有神美好的带领与恩典。是否我们就是在面对死亡时，才能真正意识到什么是人生最重要的？苦难从来不是突然的，神使经历过的人得着操练，并学习人生的功课及意义。刚刚智恩弟兄有跟我们分享一段经节，是记载在圣经中的诗篇84篇第六节，说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我们再好好的思考一下，是的，原是哭泣流泪的山谷，因主的慈爱与带领，这些都成为泉源般的恩典与福气。亲爱的朋友，你可曾经历像智恩弟兄一样痛苦般的流泪呢？愿我们天上的父，我们的神，成为你困苦软弱中的依靠，愿真正的平安在你我的心里。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我们教会的张晨宣传道为我们做福音短讲。
感谢主的恩典， 啊，感谢主的恩典。
啊，咱听真好听的诗歌。
我们听了美好的诗歌。
嘛，听真好的见证。
我们听到很好的见证。
好，咱先来唱首诗。
我们先来唱首诗。
35首。
35首。
天有不测之风云，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之祸福，
啊，人有旦夕祸福。
咱人活在世间，
那么人活在世上，
除了天灾人祸会临到人的身上，
除了天灾人祸临到人的身上之外，
当然更加可怕。
但是更可怕的，
就是咱人肉体会带来病痛，
就是我们肉体会带来的病痛。
科学虽然真发达，
虽然医学非常的发达，
但是并无因为医学发达，人的病痛就消失。
啊，人的病痛并没有因为医学发达而消失。
啊，咱颠倒伫啊医学发达的世代，
反倒是在这个医学发达的世代，
咱会发觉现在的病好像愈来愈侪。
我们会发觉现在的病
愈来
愈多。
咱也看到真济大间病院，
我们也看到很多大的医院。
啊，咱啊安尼去到病院内底，敢那菜市啊咧。
我们到了医院里面，就好像在菜市场一样。
啊，人真济啊！
啊，人很多。
好啊，为什么安尼？
为什么会这样？
啊，这就是人，这就是咱人的人生。
啊，这就是人生了。
啊，所以人生是最无可能。
所以人生是多有苦难。
但是虽然伫这个啊充满着患难的人生，
虽然这是一个充满患难的人生，
不过一个会当找到人活命源头的主。
但是能够寻求到人类生命的源头的主，
好，咱就无惊吓，
我们就不会害怕。
咱看圣经亚利米书16:19，
圣经耶利米书16:19，
亚利米书16:19，
耶利米书16:19，
要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保障，在苦难之里是我的避难所。啊，咱个看21节，
我们再看21节。
要我讲，我要让因知影，就是这一次，让因知影我的手，我的能力，因就知影我的名是要花了。这圣经的记载，
这边圣经记载，
神借着先知啊，伫咧甲 当时的百姓宣告。
啊，神借着先知来对当时的百姓宣告。
神要成就咱的力量。
啊，说到神要成为我们的力量。
神要成就咱的保障。
神要成为我们的保障。
神是咱苦难之日的避难所。
神是我们苦难之日的避难所。
这位神的能力啊，是无限的。
这位神的能力是无限的。
所以神安尼讲。
所以神这么说。
我要让人知影我的手我的能力。
神说：“我要让人知道我的手，我的能力。”
啊，我的名就是耶和华。
我的名就是耶和华。
这位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
这一位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
啊、当然，就是咱人啊万物的源头。
当然，他就是万物的源头。
他是创造咱人的神呢、啊。
他也是创造人类的神
啊，所以他是咱人活命的源头。
所以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哦、啊，既然啊，他是咱人活命的源头。
那么，他既然是我们人生命的源头，
是不是啊？咱来认识神的人，
啊，是否我们来认识神的人，
啊、就表示讲，咱都拢加平安，啊，无患难，
啊，就会让我们都很平安，没有患难呢？
是
并不是这样，
因为人依然带着肉体，
因为人依然带着肉体，
啊，咱的肉体会遇到种种的患难，
我们的肉体会遇到种种的患难，
啊、包括咱肉体会衰败，
啊，包含肉体会衰败，
啊、但是要紧就是咱有神加做咱的避难所的时阵。
重要的是有神成为我们避难所的时候。
当神啊，有神让咱拄到患难或者病痛。
当神让我们遇到患难或是病痛。
这是神为着要让咱享受更加大的平安呢。
这乃是神为了让我们享受更大的平安。
圣经里面记载有一个王，叫希西家王。
圣经里面记载有位国王，名字叫希西家王。
这个希西家王啊。
那么这位希西家王，
神让他染着致死的病啊。
啊，神让他染上致死的病。
啊，所以神啊，差遣先知去跟他讲。
所以神差遣了先知去告诉他，
讲、啊、你当老了为命啦，
你当留下于一命
啊，给你的家啦，
啊，给你的家，
因为你的确爱死未当活
啊，你必定死亡而不能活了。
啊、这位王啊，
那么
一、啊、听到先帝安尼跟伊讲的时阵，
这位国王听到先知这么说的时候。
啊，先知甲伊讲这句话，对伊来讲相当的打击
啊！啊，当然，先知这一番话对他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
就跟咱拄啊所听叶兄弟的见证同款。
就如同我们刚才所听到叶弟兄的见证是一样的。
先知来宣告伊要死啊！
当先知来宣告他将要死亡。
欸啊叫他爱老为命好也给啊！
啊，要他留了遗命给他的家里面。
一、啊、听到这句话，
他只听到这句话，
我相信就像拄啊。啊，有兄弟所讲的感官
啊，我相信就像刚才叶弟兄所说的一样，
咱有多几个人，咱听到这个话，咱未感觉足惊吓。
我们有哪几位听到这个话不会觉得很惊慌呢？
对咱人来讲，
对于人来说，
这是一个足大的震撼，
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
啊！这讲起来就是咧考验你的心啊。
这说起来就是在考验你的心了。
所以这位希西家王啊，
所以这位希西家王，
他就转面向墙来向神祈祷啊，
他就转面向这个墙来向神祷告，
求神来纪念伊啊，
啊，求神纪念他，
纪念伊是怎样存着完全的心啊，
啊，纪念他是如何存着完全的心，
诚实来行事了。
来诚实行事
啊，做神眼中看做善的事啦。
啊，做神所眼中看为善的事。
他用神来痛哭啊，
他
来恳求啊，
他向神来痛哭恳求。
后来神答应要去加添十五年的会修
啊，后来神答应加添十五年的那个岁数给他。
啊，比伊得到平安的时阵，
他得到平安的时候
啊，以做诗歌来俄罗斯，
他做了诗歌来赞美神。
咱来看以赛亚书三十八章十七节。
我们看以赛亚书三十八章十七节。
以赛亚书三十八章十七节。
以赛亚书三十八章十七节。
十七节。
十七节。
以赛亚书三十八章十七节，看来我受大苦，本为何我得到平安？你因为听我的灵魂，就救我脱离败坏家，因为你将我一切罪担在你的背后。原来阴间未当侮辱你的，称谢你；死亡未当颂扬你；下界的人未当误慢你的成绩，只有活人，活人得个称谢你，像我今仔日称谢你同款。做老爸的，让儿女知影你的诚实，耶和华拯救我，所以咱一生爱一生一世伫耶和华的殿中，用诗弦的乐器来唱我的诗歌。这是这位希西家王，
这是这位西西教王。
他后来变好了，
他后来病痊愈了
以后，他向神这样发出俄罗的诗歌，
他向神发出这样赞美的诗歌，
也是在这里感向神来感恩，
也是在这边向神感恩。
他知道为什么神让他受大苦，
他知道为什么神让他受大的苦难。
我们人没受苦的时候，
当人没有受到苦难的时候，我们
平安的时候，
当人平安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不会去想我们活命和灵魂的问题，
有时候我们不会去思想生命和灵魂的问题，
有时候我们更不会去思想神的恩典和敬拜，
我们更不会去思想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大。
哎，那这些才是咱时常拢未记的。
好，我们常常将这些事忘记了。
但是，在患难病痛里底，
但是当我们处在患难病痛当中，
当然，咱会去想这些事啊。
当我们会去想到这些事
情，你也对你的人生做一番的新书啊。
你会对你的人生有了一番的醒思。
哦，所以你另外一番对你的活命的一种一种称呼
那么你会对于你的生命有另一番的那个醒悟。
在圣经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节又跟人讲。
在圣经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节又说了。
讲主虽然用艰难和咱做饼。
主虽然以艰难做饼。
用困苦和咱做水。
以困苦给我们当水。
讲你的教师却无搁在温状。
你的教师却不在隐藏。
你的目睭要看到你的教师。
你的眼要看见你的教师。
你的正边是不正边。
你或向左或向右。
你得听，得个听见后面有声音讲。
你必听见从声音从后面说。
讲这是正路，爱行在中间啦。
这是正路，你要行在中
间。为什么神要用艰难困苦和咱做饼来吃做水来啉？
为什么神用艰难困苦给我们当饼当水喝？
这就是咧操练咱去体。
这就是来操练我们来体验神，
让我们进一步来挖靠神，
让我们能够更进一步来依靠神。
人时常夸口自己，
人时常夸口自己
啊，所以咱有一句话讲人定胜天呐。
所以有一句话是人定胜天，
这就是人的夸口，
这就是人的夸口。
因为人的地位、人的聪明的增长，
因为人的智慧、人的聪明的增长，
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
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
人夸口自己的地位、才能的心愈强烈的
啊，人依靠自己的智慧、才能心更加强烈，
人夸口自己的能力。
人会夸口自己的能力，
但是天灾临头临到的时阵，
但是当天灾人祸降临的时候，
时常让咱束手无策啊，
时常让我们束手无策。
所以主用艰难困苦，让咱做饼来吃，做水来啉。
所以主以艰难困苦给我们当饼吃，当水喝。
就是要让咱的人生搁做一番的新书啊，
就是让我们能够人生再做一番的新书。
原来咱人的能力有限，
原来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不然有就以值得咱挖口的神啊，
但是我们有一位值得我们依靠的神，
就是这位能力无限的神。
就是这位能力无限的这位神，
就是这位大大宽容的神啊，
就是这位有大权能的神，
人活命的源头，
也是人生命的源头，
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以及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所以这中间，咱借着操练，咱来认识神。
所以这当中，我们借着操练来认识神。
咱借着思想活命，
我们借着思想这个生命，
咱来挖苦神，
我们来依靠神。
所以咱会当伫神遐来得到平安。
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灵神那里得到平安。
来真正清楚知影人活命的愿望伫倒位。
来真正清楚知道人生命的盼望在哪里。
所以主耶稣来到世间传福音的时阵，
所以耶稣来到世上传福音的时候，
有一边来到伯大尼啊，
他有一次来到伯大尼。
伯大尼有一个家庭啊。
那么伯大尼有一个家庭，
这个家庭是主所疼爱家庭。
这个家庭是主所疼爱的家庭。
这个家庭有三个家底。
这个家庭有三个姐弟，
其中一个叫做拉撒路，
其中一个是拉撒路。
当这个拉撒路患病的时候，
当拉撒路生病的时候，
他的姐姐找人去找主耶稣，
他的姐姐请人去找主耶稣，
主啊，你所疼爱的人病了，
说主啊，你所疼爱的人病了，
主所疼爱的人为什么破病
啊？一个主所疼爱的人为什么生病了呢？
想讲跟主耶稣讲的时候，
当然像主耶稣说的时候，
他的姐姐想讲跟主耶稣讲的时候，
他姐姐想要跟主耶稣说的时候，
他这个马上来啊，
他想他必定马上来。
不，主耶稣并没随时来啊！
没想到主耶稣并没有马上就来了。
主耶稣还单言呐、
主耶稣还单言了。
主耶稣跟车来人讲啊，
但是主耶稣对差来人说：“
讲这个病无地个死啊！”
这个并不至于死。
那是为着神的荣耀，
那是为着神的荣耀。
要神的囝得到荣耀，
为要让神子得到荣耀。
基督徒唔惊遇到患难困苦病痛，
基督徒不怕遇到患难困苦，
因为咱所相信的神，
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
是人活命的主啊，
是使人生活命的神。
所以等咱伫病痛中间，
当我们在病痛当中，
更可以当考验出咱挖苦神的信心，
更可以考验出我们依靠神的信心。
神要借着咱的身躯，
神要借着我们身体，
借着咱伫病痛中间，
借着我们在病痛当中
来荣耀伊的名，
来荣耀他的名。
所以一个认识神的人，
所以一个认识神的人，
有主通挖苦的人，
有主可以依靠的人，
患难中 虽然一时的惊讶，
在患难当中虽然一时的惊慌，
但是在这个中间学习到挖苦神的信心的时阵，
但是在这当中学习到依靠神的信心的时候，
就是让你的信心会当更加忠诚
啊，就是能够让你的信心更加体
会到神的作为，
来更加体会神的作为。
那个时候，你的信心经过操练，
那个时候你的信心经过操练，
你也当真正在你的心上来荣耀神的名，
你能够真的在你身上来荣耀神的名。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才讲啊，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28节说，
讲咱知万事拢是互相效力。
啊，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
是要互听神的人得到益处，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所以一个会当认捌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啊，所以能够认识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就是咱人活命的主
啊，就是我们人生命的主。
虽然咱拄到患难困苦病痛，
虽然我们遇到患难困苦病痛，
但是讲是。是要来让咱得到益处啦。
但是却是要叫我们得到益处的。
讲这是要让听神的人得到益处。
这要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
这就是所谓万事拢是互相效力。
这就是万事都是互相效力。
咱今日每一位朋友。
我们今天每一位朋友。
今日你跟我同款。
今天你与我们一样。
你有机会来认识这位主。
你有机会来认识这位主。
这位主是咱人活命的主。
这位主是我们人生命的主。
所以咱会当在咱的生活中间。
所以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
借着挖口就一柱，
借着依靠这位
呼求主一柱
啊，呼求这位，
咱当体会到伊跟咱同在，
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与我们同在，
他要听咱的祈祷，
他要来垂听我们祷告，
咱要过当体会到咱找到神啊，
我们甚至可以体会到我们寻求神，
神就在咱中间，
神就在我们当中了，
神就住在咱里面，
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这个信仰是一个真实的信仰，
所以这个信仰是一个真实的信仰。
咱看约翰一书第五章，
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六节。
第五章二十节
第五章二十节。
约翰一书第五章二十节。
约翰一书第五章二十节。
五章二十节。
五章二十节。
咱知影，咱也知影神的经已经来了，并且将智慧赐予咱，予咱明白有真实的，咱也住伫有真实的内面，就是伫个经耶稣基督内面，这是真神，也是应现。加圣经来讲。
前面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认识这位真实的神啊！
我们认识这位真实的神，
这位真实的神就是真神啊！
这位真实的神也就是真神。
既然认识这位真实的神，
既然认识这位真实的神，
我们嘛住在这位真实的神里面，
我们也住在这位真实的神里面。
我们要怎样能住在这位真实的神里面？
要怎么知道我们住在这位真实的神里面？
约翰一书的第四章十三节就讲，
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三节有说了，
神要将耶灵赐给咱
啊，说神要将他的灵来赏赐给我们，
那就怎样？
这样我们就知道，
咱是住在伊内面，
我们是住在他里面，
伊嘛住在咱内面，
他也住在我们里面。
神要将伊的灵赐予咱，
神要将他的灵赏赐给我们，
伊的灵称作圣灵，
他灵称为圣灵。
神要将伊的灵赐予咱，
神要将他的灵来赏赐给我们，
所以咱当清楚来感受到，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
原来咱所拜就是神，
原来我们所敬拜这位神
就是这么实在，
是这么的实在。
信仰是空嘴保质。
信仰不是空口白话了。
信仰是爱会当体验的。
信仰必须要能够体验。
所以这个信仰是一个可以体验的信仰。
所以这是一个可以体验的信仰。
你会当亲目睭看见。
你可以亲眼看见。
你会当亲手摸到。
可以亲手摸到。
就是这样实实在在。
就是这么的实实在在。
这就是真实的信仰。
这就是真实的信仰。
神既然是咱人活命的源头。
那么神既然是人生命的源头。
伊也是称作咱人的天父。
当然他成为我们人的天父。
所以咱足自然就向咱的天父来祈求，
对我们很自然就这样天父祈求，
所以信仰嘛是这样自然的。
那么信仰也就是这么的自然。
做老爸对待儿女
作为父亲的对待子女，
就是充满着慈爱，
就是充满了慈爱。
所以信仰不是真轻易，
所以
信仰不是真轻易，信仰嘛咪真神秘。
信仰不是很神秘，
信仰嘛不是真恐怖
信仰不是很恐怖的
所以无迄个做父母咧，甲家己的囝搞神秘啦
所以没有做父母对自己孩子搞神秘的，
父母才无聊啦，
没有这么无聊的父母的，
父母总是疼囝
父母总是疼爱自己的子女，
所以会当将完全的爱好。好，伊家己的囝，
所以能够将完全的爱给他的子女，
所以当囝有需要的时候，
当他的子女有需要的时候，
父母总是会完全来听家己的囝
父母总是完全疼爱自己的子女，
让家己的囝感受到父母这么疼伊
让自己的孩子能够感受到父母这么疼爱
他。咱天父
我们这位天上的神也是这样，
所以咱只要向这位神来恳求，
我们只要来向这位神恳求，
要怎体会神的灵，
我们来体会神的灵，
要怎祈祷
怎么祷告
咱头前这个变这有这个变
我们上面这个牌子
第一句奉主耶稣圣名祈祷。
第一句话是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啊，主耶稣按呢应允。
主耶稣这么应允。
对单以后，
从今以后，
恁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
我就要给恁成全。
我就要为你们成全。
再来，咱念哈利路亚赞美耶稣。
接着我们念的哈利路亚赞美
耶稣。哈利路亚是俄罗斯的艺术。
哈利路亚是赞美神的意思。
啊，咱嘛可以念哈利路亚。
我们也可以念哈利路亚。
啊，所以咱只要安尼反复来俄罗斯。
我们只要这样反复的赞美神。
哎，用咱的嘴来俄罗伟大的神。
用我们的嘴来赞美伟大神。
啊，咱内心的需要。
我们内心的需要，
这位神拢知影，
这位神都知道。
所以咱只要啊、用信心来用以恳求，
我们只要凭着信心向他恳求。
啊，咱的祈祷是跪的，
那我们祷告是跪着，
啊、这是为了表明咱的虔诚。
这乃是为了表明我们的虔诚。
啊，为了专心祈祷。
那么为了专心祷告，
啊，咱目睭睁开，双手合咧。
我们是双眼闭着，手合起来。
啊，等下咱祈祷的时阵。
那么待会我们祷告的时候，
啊、因为多数兄弟姊妹拢有圣灵，
因为大多数弟兄姊妹都有圣灵，
啊、所以祈祷也较大声，
所以祷告的声音会比较大声。
啊，咱那初次来参加教会聚会，
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参加教会聚会。
啊，你未习惯，你可以坐咧适应这个声音。
啊，你若是不习惯，你可以坐着来适应这个声音。
啊，不过你唔免惊。
啊，但是你不用害怕。
啊，这啊祈祷啊，喙齿滚动跳动的时阵。
那么在祷告，这个舌头会卷动，会跳动，
发出奇异的基因，
会发出奇异的声音，
这称作灵言，
这称为灵言。
啊，所以多数兄弟姊妹拢有圣言，
多数的弟兄姊妹都有
圣言，所以声音较大声，咱免惊。
声音比较大，我们不要害怕。
啊，咱等一下中职团队要为咱按手。
待会我们长子传道为我们按手。
啊，这是咧给咱祝福。
这是来为我们祝福。
啊，咱嘛免惊，
我们也不要害怕。
啊，咱总要要体验，咱来头前。
那要体验的，请到前面来。
啊，咱要接受按手祈祷，咱也来头前。
要接受按手祷告，请到前面来。
啊，咱周围来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啊，